各位同学，我们继续在研究哥林多前书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主乃是那灵。刚才我们读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基督的推荐信是由圣灵写的，而且圣灵是赐生命的那一位。那这一节经文呢，就是第六节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更广的一个的视野，就是圣灵，新约的灵，圣灵是跟旧的约的执事是那么的不同，是赐生命的。那这里呢，不仅仅是把一个写下来的律法和在心中的律法的对照不是说外在跟里面的律法的对照，这里的对照呢，是指两种不同的约，或者是两个约的对照。这里是在讲救赎历史的两个时期的对照，是旧的秩序还有新的秩序。而新的约、新的时期呢，那个特点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第六节呢，就把第三节所讲的就再强了一点，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要提到圣灵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呢？保罗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一个的特点，就是说在神在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怎么样的施行他的约，在新约时期就是不一样，因为圣灵是特别的突出的。好了，从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段呢，有好多的平行和对照，就再发展了发挥了第六节所讲的，就是灵是叫人活的跟字义是叫人死这个对照。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容许我读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一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第九节，若是定罪的职分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在两个约里面，一方面讲到摩西和旧约，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圣灵和新的约。新的约是圣灵的职分，是赐生命的，是公义的。旧的约呢，是叫人死的，是定罪的。而新的约的荣光就把一切的光彩都抢去了，好像旧的没有荣光一样。第十节，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呢，就算不得有荣光的。这里呢，保罗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关心，就是说两个时期不同的约，两个不同约的职分，一直到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仍然保持着这种的对照。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好，现在从第十二节开始来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虽然这里呢没有好像刚才第七到第十一节那么的鲜明的对照，但是仍然呢是有所对照的。第十二节开始，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 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的，但他们的心底刚硬，直到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这拍子还没有结去，这拍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拍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拍子就几时废去。一方面呢，这几节圣经的解释为什么摩西的职分，诵读旧约律法的职分，就是旧约是一个定罪的使人死的一个约，那原因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底刚硬，第十四节第一第二，因为有一面的帕子蒙在他们的心上。而为什么新约是有效的，是赐生命的呢？因为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废去了，就是当以色列转向上帝的时候，第十六节，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废去。好，现在我们把我们所看过的来归纳一下。从第三章第三节，对不起，从第三章第三节开始，到第六节讲到的新约和旧约这种的对照呢，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又继续的发挥，也就是说新约那种的更大的荣光就是圣灵与摩西之间的对照，圣灵的职分就是有这么更大的荣光的职分。第十二节呢，从第十二节开始呢，这里呢又有一个转移，现在呢新约的多么的优越，多么的有效赐生命呢，现在呢不再是圣灵与摩西的对照了，现在是耶稣基督与摩西的对照。那这里有一个转移呢，我们就要问了，既然呢这个越发大的荣光，更大的生命公义，新约里面的荣光生命公义都是因为圣灵的执事的话，为什么又说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呢？为什么是归向主归向基督的时候就有的呢？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个转移呢，从圣灵到基督呢是合理的呢？第十七节上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到主那里就有圣灵的执事所做成的，就是荣光生命公义呢？因为主就是那灵。保罗从圣灵讲到基督，因为他们两位圣灵与基督呢，在新约的效用，就是赐荣光赐生命赐公义上，是做同一件的工作的。耶稣基督与圣灵的关系已经在第三节说过一次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永生神写的，那现在呢就更明显更亲密的，他们是做同一个救赎的工作的。而第十七节上主乃是那灵，在整段经文是那么的关键性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取向，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主乃是那灵圣灵。所以呢我们不可以把主乃是那灵呢从三位一体神的本质的角度来看的，耶稣基督并没有变成圣灵，第二位没有变成第三位，三位一体还是三位的。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四十五节那里所讲到的一些的要素呢，在临后三章十七节也出现的，也就是说 在救赎的工作方面，耶稣与圣灵是合而为一的。还有，是因为耶稣基督，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基督被圣灵改变，是那么的贯彻的改变。我们可以说，基督乃是灵，主乃是灵，因为他成为叫人活的灵。而第十七节下和第十八节呢，是支持这种的解释的。第十七节下跟第十八节是这样说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主的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上面说的主就是那灵，主乃是那灵，然后又说主的灵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跟圣灵呢，不是两个位格，不是一个位格的。提到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呢？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和灵那个合一呢，是指他们赐自由的工作上，这个功能上。自由和荣耀、公义、生命一样，都是新约里面的福分，都是跟圣灵有关的。圣灵是赐自由的，自由是圣灵所赐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我们读过的，因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释放了我。加拉太书第四章到第五章也是讲同样的事情。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十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圣灵是那个自由的儿子的灵。还有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可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得到自由了。还有第五章第十六节一直读下去啊，当顺着圣灵而行，十六节。然后第十二十那到二十二节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啊，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所以在临后三章第十八节那里说啊，信徒们被改变，敞着脸啊，看到主的荣光，变成主的形状啊，我们变成主的形状，也就是这个帕子拿走，都是由主的灵做成的啊，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无论这些的词汇是怎么样连在一起，我们看到就是说主的灵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啊？总之呢，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靠近连在一起的，就是主就是灵，是那么的密切。好，我们再问下去，主和圣灵在工作上，在功能上，就是赐生命、赐荣光啊，改变我们，这个合一呢是根据什么呢？既然主乃是那灵，是一个救赎历史上，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之不同啊，在一个救赎上的一个合一，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问题呢，当然就要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看回来，看回到临后三章十七节的这两节经文呢，都是一些对照的经文里面的关键性的一些的句子，都有啊救赎历史的一个的视野，告诉我们 救赎历史最后的秩序已经来了，是靠什么能力来到的。这样来看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和林后三章十七节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么密切的关系告诉我们呢，我们必须做出这个结论，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主就是那灵了。主耶稣在复活的时候成为叫人活的灵。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可以支持我们这样的解释的。在整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强调新约的荣光，特别第十节跟十一节，还有第十八节的十节、十一节、十八节，还有第四章的第四章第四节跟第六节。第四节是这样说的，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第四章第四节，然后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里都是新的约的荣光，跟这个光同时有的乃是生命、公义、自由，都是来自主，来自那位乃是灵的那位主。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们得到这些的好处，得到最后亚当给我们的好处，都是在复活的时候。因为在复活的时候，最后的亚当就充满着荣耀，成为叫人活的灵。因此虽然耶稣基督复活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没有清楚地说出来，但是呢，这段经文呢，就是第三章一节到第四章六节呢，是一段比较长的一段的见证，告诉我们，在新约里，信徒得到的福分呢，都是靠那位复活的、被荣耀的、高举的、今天还是活着的基督，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功劳的缘故，我们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呢，这里所注重的乃是救赎历史，到了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达到了高峰，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影响。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来补充传统的，特别改革中传统的系统神学的看法，因为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这里不是在讲耶稣基督在永恒里作为圣子，和圣灵在永恒里作为圣灵，他们两者的合一，不是的。这里不是在讲神的本质本性，耶稣基督成为叫人活的灵他是道成肉身的圣子，最后的亚当在复活的时候就成为叫人活的灵，耶稣基督和圣灵就联合，在工作上联合，在能力上联合，在赐生命上联合。所以耶稣基督与圣灵的合一呢，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神，都是永恒。假如你只是看到耶稣基督与圣灵都是永恒的神的话，就看不到这一点，耶稣基督在救赎历史上到了复活的时候特别的被圣灵充满，特别叫人活，赐人生命，赐人荣光，就看不到那个是在历史中做成的一件所谓的改变。 是的，在保罗的教导中呢，有讲到三一真神，特别是基督论，耶稣基督是神，这一点有的，在保罗书信里面有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有的。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从道成肉身直到复活这个救赎历史的重要性那我们在这里呢做一点点的延伸的解释，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出生受洗行神迹呼召门徒登山变相说魔鬼的引诱，每一件事情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但是他的复活是特别有圣灵的能力做成的。他复活的时候有完完全全的或者特别的被圣灵充满，也拥有圣灵，也把圣灵赐给我们。因此新约教会是特别活在圣灵的时代，而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主乃是那灵，圣灵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延伸主在地上所做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实施现在在天上的基督，因为他死而复活的缘故，天上的基督已经成就的大功，现在圣灵来实施，所以圣灵没有他独立的工作。所以基督徒要追求的不是圣灵，要追求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被高举，主耶稣基督更加的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更加的统治我们的生命，统治我们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基督跟圣灵的密切的关系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为了圣灵而追求圣灵，我们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他的荣耀，为了因为在他里面父神的荣光要照在我们的面上，所以我们使用，所以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不是独立的，反过来说耶稣基督的工作在不同的阶段也有它的不同。我可能已经说过，很多时候呢福音派的门徒训练材料往往是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三年传道的事工里的一个形式来建立所有的门徒训练材料的。耶稣基督呢在地上向众人讲道也行神迹，不过他特别的花时间在十二个门徒身上，在十二个里面又特别花时间在三个门徒的身上。那这个固然是耶稣基督的在地上的模式，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在加利利，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施工的每一个阶段那里去问，我们从这个阶段可以学到什么，来帮助我们灵命的长进，来帮助我们教会的门徒使人做门徒的施工。不光光是耶稣在地上的三年，还有基督的受苦受难舍命，还有基督的复活，还有耶稣基督赐下圣灵，耶稣基督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每一段耶稣基督事工都有足够的材料给我们建立门徒训练，不过呢有待我们去好好去发掘去发挥。我们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乃是圣灵，意思不是说两位成为一个位格，乃是说耶稣基督今天所做的一切都由圣灵来做，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欣赏圣灵的工作，也给我们看到耶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彰显要荣耀耶稣基督。你帮助我们，我们忽略圣灵的工作的，求主你教导我们查你的话语，多多的高举圣灵的工作，或者对圣灵的工作有所曲解的，主也求主你纠正我们，带我们回到高举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